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二十集。随着酒精脱水作用的出现，死者的腕部和踝部的印记逐渐清晰了起来，果然那绝对不是手镯勒出来的痕迹。显然死者在生前被人用绳索捆绑过手脚，只是捆绑的时间不长，死者也没有过多的挣扎，所以造成的约束性损伤并不严重。经过酒精的处理，死者双侧腕部皮肤还有一些细小的褶皱出现了，环手镯一周的红印也更加的清楚。红印没有手镯那么宽，周围密集进行了纵形的皮肤褶皱，这说明造成红印的绳索在紧勒手腕的时候把手腕的皮肤均匀地给皱了起来。红印上没有明显的规律压痕，这说明绳索硬度不大，而且绳索上没有规律性的硬质花纹。既然这样，现场发现的尼龙绳就不具备作案条件了。有经验的法医知道，在被绳索捆绑手脚的时候，腕部踝部的皮肤均匀褶皱，说明捆绑的绳索是有弹性的。死者的腕部皮肤褶皱比较多，这说明捆绑他手脚的绳索弹性非常大。如果这样的工具带到生活里，最有可能的就是死者捆扎头发的粗橡皮筋，不过现场并没有看到符合条件的橡皮筋。不管怎么样，有捆绑手脚这个动作，基本就可以肯定这是一起命案了。虽然我们曾经见过绑住自己手脚跳河自尽的案例，也见过绑住自己的手脚然后用胶带封住自己口鼻闷死自己的案例，但是还真没见过绑住自己的手脚再缢死的案例。毕竟手脚被捆住以后就不具备登高套颈的能力了，自缢的动作也不能完成。而且根据聂一峰的供述，他并没有碰触尸体，那么捆绑尸体手脚的橡皮筋去哪儿了呢？没有想到我的乌鸦嘴，或者说是大宝的乌鸦嘴再次灵验了，我们真的碰到了一起罕见的利用缢死这一手段来杀人的案件了。除了腕部和踝部的轻微损伤，死者全身没有看到其他的损伤，包括抵抗伤和威逼伤。那么他为什么如此乖乖听话让人缢死呢？我们抓紧时间对死者进行解剖，全身脏器除了淤血等窒息征象没有什么其他的异样，头部也没有受过损伤，这就更加进一步确定了死者的死因是生前缢死。我切开死者的肠胃，肠胃里满满都是胃内容物，我用勺子舀出一些胃内容物，用水冲洗掉上面附着的胃液，胃内容物的形态非常的清楚，有软化的米粒，有软化的面团，还有没有消化的肉丝、芹菜、土豆、胡萝卜等等。显然死者是刚刚吃完饭很快就死了，所以消化程度尚浅，而且胃内容物的组成和我们在冰箱里边电饭煲里边看到的菜饭是一致的。死者是在吃了两个菜以及稀饭馒头之后不久就被害死亡的，因为没有经过消化，死者的十二指肠也没有进入食糜，这说明是在饭后一小时之内死亡的。很可惜，我们无法判断这顿饭究竟是午餐还是晚餐。毕竟是舆论热点案件，专案组的众人还在等待着我们的结果，我甚至等不及缝合尸体就和大宝脱掉解剖服赶往位于市局的专案组。我们和林涛几乎是同时抵达的，一看林涛一脸凝重，我估计他发现的线索应该和我差不多，这是一起命案。先于我们抵达专案组的是理化检验室的报告，没有出乎我的意料，虽然在菜品里边没有检验出毒物成分，但是在那一锅稀饭里却发现了氯氮平的成分。既然这样， 死者体内的氯氮瓶含量就不用计算了，因为作为一个长期服用氯氮瓶片的人，不可能把药片磨成粉末然后拌着稀饭一起吃，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有人投毒。同时我眼前一亮，似乎对案件的侦破已经充满了信心。我率先发言，介绍了尸体的总体情况，然后说道，现在呢，从法医检验和理化检验的情况基本可以复原案件的情况。死者和凶手一起吃了饭，在吃饭之前，凶手往电饭煲里边投入了之前准备好的磨成粉末状的氯氮瓶，因为氯氮瓶是不溶于水的，而粉末拌在稀饭里并不会影响口感，所以这应该是最好的投毒手段。凶手没有吃稀饭，但是死者吃了，凶手应该是知道死者长期服用这种药物，并且选择死者常用的药来让他昏迷嗜睡，这应该是经过精心预谋的杀人案件。死者在昏迷之后，凶手费尽心思地用粗橡皮筋捆绑了死者手足，然后直接用意吊的手段让他窒息死亡，同时也就伪造出了一个自缢的现场。我赞同。林涛打开投影仪，播放出了一张窗框的特写照片。大家看，这是死者背后的窗框。死者被吊上去的话，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死者事先固定好绳索，然后踩在窗框下的暖气片上，用已经固定好的绳套套住颈部，然后从暖气片上跳下来，这样就把自己缢死了。二是死者处于不能反抗的状态，被别人用绳套套住头，然后凶手通过拖拽绳套游离端的绳头把死者给吊起来，然后再把绳头固定在电视柜上，完成吊缢的过程。那么这两种可能呢，代表着两种案件的性质。我们看到这个窗框上的痕迹是灰尘的堆积痕迹，是死者的背部擦拭窗框导致灰尘堆积。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堆积的程度和擦痕的方向可以判断，死者是背部擦拭力，不仅有向上方的，也有向下方的。而如果是死者自己跳下来，那只会有向下方的，所以他应该有被向上吊的动作，也有被向下沉的动作。这个动作如果是自缢的话，是无法完成的。我眯着眼睛听着林涛的解说，心中更是一片的雪亮。
俗人作案死亡，黄志队摸着下巴上的胡茬说道。
我点点头。
非常显然啊，熟人作案，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熟人。你想想，既然能在饭里边下毒，显然是和死者一起吃饭的人，而且来了客人，死者并没有端茶送水，也没有准备额外的酒菜，只是随随便便粗茶淡饭一起吃了一顿。另外死者穿着的白裙经常是他的睡裙，能在家里边穿睡裙相见的人显然不是关系一般的人，而且凶手了解死者长期服用药片，才会事先准备好相同的药物粉末用以投毒，其目的就是为了蒙混过关。通过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
我赞同。林涛举了举手。死者的家里呢，经过我们辨别判断，一共有三双拖鞋印出现，只是鞋印太乱，而且家里地面比较干，鞋印不太清楚，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具体的走向。但是这三双拖鞋，一双摆在门口，两双散落在床边，死者的脚上并没有穿拖鞋。不过只有三双拖鞋的存在，这说明没有外来人员侵入，必然是非常熟悉的人，可以穿着拖鞋进入室内的。
那你们这么一说，聂一峰就是犯罪分子喽。刚才老金说了，死者是末次进餐之后一个小时之内死亡，而聂一峰是晚上六点半到家，说明他有充分的作案时间。幸亏我一直派人盯着他，现在可以抓捕了吗？
我微微一笑，挥手制止住了跃跃欲试的侦查员。正因为凶手不是聂一峰，所以我认为死者的末次进餐是昨天中的毒。
不是聂一峰，那他家里还能来什么非常熟悉的人啊？
什么特别熟悉的人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凶手应该是一个女人。
什么女人？
黄志队转头问外围调查员，
他和哪个女的特别熟悉啊？啊，这两人之间有矛盾吗？
侦查员们纷纷点头。我接着说道，
先来听一听我的观点吧。凶手呢，先是下毒，然后是捆绑，再之后才是吊唁死者。从整个过程来看，凶手的心理处于一种极端不自信的状态。之所以会心理不自信，是因为凶手对自己的体能评估缺乏自信。试想，如果凶手是她的丈夫聂一峰，如此高大威猛的男性会对自己的体能评估缺乏自信吗？他对手是矮他一个头，体重只有一半的女性啊。如果他先下毒再杀人，那么捆绑这个动作就多余了。从凶手这个画蛇添足的部分来看，我们可以断定凶手很有可能是一个个体甚至不如死者的女性。另外，我刚才说了，对于死者的手足进行捆绑是女性使用的粗橡皮筋。我刚才私下问了侦查员，死者并没有扎起头发的习惯，即便是洗脸使用的也是发箍。我们的现场勘查也没有发现类似于橡皮筋之类的东西，这说明捆绑死者手足的橡皮筋很可能是凶手自己带来的，用完之后又带走了，而且会随身携带粗橡皮筋的必然是女性。这个观点我也支持老秦啊，林涛说道。我刚才说了，死者的尸体所在的位置后面的窗框上不仅有向上擦蹭的作用力造成的灰尘堆积，也有向下的作用力造成的灰尘堆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一个人拽着绳头，如何才能让尸体在窗框上形成这样上上下下的痕迹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凶手的力气不够大，即便是想用这种方法把死者给翼吊起来也费了很多劲。在拽的过程之中，拽起来一点儿，尸体又会沉下去一点，反复多次，凶手才费劲的把只有90斤的死者给吊了起来。如果是聂一峰作案的话，别说反复多次把尸体吊起来了，就是抱着尸体直接挂上绳套，我想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我接上话茬，是啊，死者呢服用了过量的氯氮瓶，本应该是昏睡状态，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非常不利索的动作，甚至把昏睡的死者给惊醒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造成死者怒瞪着双眼而死去。死去之后因为尸体痉挛，把怒瞪的表情给保留下来，如果是一蹴而就的话，根本不可能把死者惊醒，只不过是因为死者的手脚都被捆住，所以没有形成激烈的反抗，也没有在死者的颈部形成激烈的抓痕。
那林涛说的三双拖鞋怎么回事啊？
黄支队问道。这个简单，死者穿着 A 拖鞋，凶手穿着 B 拖鞋，在杀完人之后，凶手把 AB 两个拖鞋都重新放回到门口，聂一峰回来之后穿着男士的 C 拖鞋，待过一个晚上之后，聂一峰叫来老情人，老情人又穿了 B 拖鞋，所以现场有三双拖鞋鞋印，但是只有 BC 两双散落在床边。凶手投毒致昏死者，捆绑死者，再用翼吊的方式杀死死者，在死者死亡之后，凶手为了不留证据取下死者手足的捆绑物，然后把拖鞋重新在门口放好。因为之前饭后死者已经把餐具剩菜都清理完毕，所以聂一峰回来以后居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就那样在金陵尸体的注视之下辗转反侧地睡了一夜，又在尸体的注视之下做了一些不该做的勾当。我说道。林涛耸了耸肩膀，想想真的是蛮可怕的。不过呢，凶手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事件。黄支队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林涛，听着我和林涛一唱一和，有些反应不过来。而程子燕则一直在用一种钦佩的目光看着林涛，我心里啊顿时就有些不平衡。明明我们法医专业才是确定这起案件侦查范围的主导，为什么小程却只崇拜林涛呢？这太不公平了。我问道，小程啊，监控那边怎么样了？没想到程子墨可能是刚才听得入神，此时居然没有听到我的问话。我觉得有些尴尬，咳嗽了一声，又问了一遍。程子燕回过神来，满脸通红地说道，这个小区的监控安得有问题，高度角度都不对，虽然监控可以直视小区大门，但是画面却非常不理想，就连进小区的车辆牌照看起来都很费劲，更不用说去辨别其他的行人了。另外小区管理松散，进出人员的量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所以我们看了一中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我问道， 死者的车是什么时候进小区的？
死者的车是中午十一点半进小区的，然后就没动过。
女性，长发，体态居中的行人有没有？我问完之后想了想，又接着问道，尤其是那种没看到进小区只看到出小区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
这个秦科长是在怀疑凶手是坐着死者的车进入小区，然后步行离开小区的，对吗？
我点点头。
有呢，是肯定有，但是有好几个，我还需要再去查一下。
我又转头问陈诗雨，你那边呢，小雨吗？在我和林涛提出凶手是一个女性熟人的时候，陈诗雨就一直在翻看着他的笔记本，我知道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排查关系人。陈诗雨沉默着翻了一会儿笔记本，
我基本可以确定，如果是熟人的话，又是女性的话，那只有可能是死者的亲妹妹。
亲妹妹？
是的，死者金玲呢，姐妹三人，金玲老二，老大叫金芳，三年前因为癌症去世，她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金念，比她小三岁，是一个老师，但是他们的关系一直还凑合，案发之前没有什么矛盾，不至于杀亲呢、啊。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去判断别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之前的案件因为一口痰就能跟踪一年之后杀人，那还有什么杀人动机是不能理解的呢？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说道。
程子燕这个时候突然插了一句，如果侦查部门能够透露一段金晶的体态不态的视频，我觉得我可以从案发当天特定的时间里挑出相仿甚至一致的嫌疑人的形象。
程子燕拿出背后的笔记本，开始了现场办公。在前面几起案件之中，我们领略到了图侦技术的厉害之处，所以对图侦技术的使用方法也是好奇得很。在我们要求之下，程子燕把她那台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连到了投影仪上。程子燕的电脑比一般电脑要大一圈，也厚重很多，这是师傅为了给我们勘察组增添图侦专家而专门到警务保障处去申请的一台图侦专用电脑。大呢，有大的好处，这台电脑的运算速度、储存量都比一般笔记本电脑要快要大很多，当然只有熟练运用的人才能够把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随着程子燕的指尖快速的运动和鼠标的快速点动，投影大屏幕上迅速闪现出了许多图像，以我的反应能力根本就看不清那些图像究竟有什么共同点或者什么区别。可能是程子燕反应迅速，又或者是他对案发当天的影像已经非常熟悉，所以才能发挥这么快的操作速度。显然，案发现场的小区大门口有一台监控，监控设置的比较高，角度比较陡，所以拍摄的行人和车辆都是从上至下的。程子燕看了看表，校对了鉴定时间，然后抬头问我，
能把时间给固定死吗？
我皱了皱眉头。死者是十一点半进小区，正常时间是十二点吃午饭，那么他在一点钟之前就应该死亡了。凶手没有对现场进行过多的处置，所以离开的时间也不会太拖延。那么我们只需要观察十二点半到一点半的视频，这就足够了。
一个小时之内啊，时间段很小，锁定嫌疑犯的影像，肯定没问题。
程子燕进入到工作状态，立刻表现出和平常不一样的状态。接下来屏幕上又是噼里啪啦的一通闪烁，我使劲眨巴着眼睛，这才明白程子燕正在把这个时间段所有离开小区的女性影像进行截图，并且把这些女性的影像行走步态做成了 GIF 动画。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